深刻思想第一章，追求诚心，在金鱼缸中了残生。有时候成人们好像会花一些时间坐在椅子上，对自己一生的惨败默想沉思，那时他们会很哀伤，可是不明白是为了什么，而且就像是老是撞在同一个玻璃窗的苍蝇一样，坐立不安，心灵受苦，身形憔悴，意志消沉。扪心自问，为何他们会走上自己不愿意走的那条路？最聪明的人把这当成一种宗教看待。啊，资产阶级生命中可耻的空虚。和爸爸同桌吃饭的也有这样的犬儒主义者。我们年轻时代的梦想变成了什么样？他们带着看破红尘、志得意满的神态问了这句话。梦想消逝，生命艰难，有如狗命。我厌憎成人们这种虚假的成熟睿智。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跟其他人一样是个小孩子，不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总是扮演着硬汉的角色，可是心中却想要哭得要命。各种道理很容易明白，小孩子都相信成人的话，而且自己一旦长大成人之后，为了报复也跟着欺骗自己的孩子。生命具有其意义，而这意义掌握在大人的手中，这是普遍一致，所有人都不能不相信的谎言。当自己进入成人的阶段，明白那句话错误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谎言的神秘性虽然是完整如初，可是一生的精力老就浪费在一些愚蠢的行为上，因此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麻痹自己，在找不到生命意义的这件事情上蒙蔽自己，然后欺骗自己的小孩，好更进一步的说服自己。和我的家交往的人当中，每个人都走上同样的路，年轻的时代设法让才智发挥到最大的效益，像榨柠檬一样尽量从学业中获得知识，好奠定精英分子的地位，之后一生一世都愕然自问，为何所有的期望只带来空虚的生命。芸芸众生以为自己才是在追求天上的星辰，而最后的命运却跟鱼缸里的金鱼一样。我在想，如果一开始就告诉小孩子生命是荒谬的，这可能更干脆一点，这也许会让童年时代失去一些快乐的时光，但是可以替代成年时代的节省许多的光阴。更何况我们在最起码还能避免一个大伤痛，也就是金鱼缸的伤痛。我今年12岁，住在葛内勒街7号一间豪奢的房公寓里。我的双亲很富有，我的家很富有，因此我姐姐和我也可以说很富有。我父亲曾任部长，现在是国会议员，有一天他可能会当上国会议长，住进拉塞府。痛喝地窖里的美酒，我的母亲，哎，我的母亲不是个出类拔萃的人，不过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拥有文学博士文凭，能够把晚餐晚宴的邀请卡写得正确无误。此外，他成天到晚就是对我们引经据典，疲劳轰炸。哥蓝白，别摆出盖尔芒特的样子，小宝贝，你真是 道地的桑斯维利纳。尽管如此，尽管我这么幸运和富有，长久以来我知道何处是我的终点站，那就是金鱼缸。我怎么会知道呢？因为我很聪明，甚至可以说是特别的聪明。只要看看我和同年龄的孩子，就知道我的聪明是深不可测的。可是我不想引人注意，而且在一个把才智认为是最有价值的家庭当中，天才儿童永远没有宁静的日子，所以我在学校里总是设法降低成绩的表现。尽管如此，我还是名列前茅。一般人也许会认为跟我一样12岁的就拥有高等师范学院预备班程度的人要扮演普通的角色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要把自己装成很笨是很费心思的，可是从某方面来说，这让我有的消遣，不会闷得发慌。所有不需要花在学习和理解的时间，我都可以用在模仿普通好学生的风格、回答的方式、处事的态度、思虑以及一些小错误上。我读过班上第二名学生君斯坦斯·巴黑的所有作业，包括数学、法文和历史。就这样，我学到应该怎么做。所谓法文，就是将协调连贯书写正确的字组合在一起。数学是机械化的复制无意义的运算方程式，而历史那是一系列被合乎逻辑的连接器联系起来的事件。就算是和成人比较，我也比大部分的成人更机灵。事实就是如此，我不认为，我不会为此而有特别的骄傲感，因为我没有任何的功劳。不过有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不会跳进金鱼缸里。这是深思熟虑之后所做的决定，即使像我这样聪明的人功课奇好，与众不同，同时还比大部分的人优越，我的生命也已经被安排好了。而更令人难过的想哭的是，似乎没有人思考过，如果生命是荒谬的，那么成功的一生不会比失败的一生更有价值，只是日子会过得比较舒适罢了，恐怕也没有那么舒适呢。因为我认为睿智会使成功的滋味变得更苦涩，而平庸会继续让人抱持希望。再不久，我就要离开童年时代了。虽然我明白人生是一场胡闹的舞台剧，我想我也无法活到老死。其实，我们接受的教育都是要让我们去相信不存在的事，因为我们是不愿意受苦的生物，因此，我们耗尽所有的心血来说服自己，认为有些事情是值得追寻的。认为生命就因为如此才具有意义。我尽管很聪明，我也无法得知在对抗生理演化上我能够对抗多久。当我踏入成人的阶段之后，我是否还有能力去面对生命的荒谬感呢？我不认为。就是为了这点，我下了一个决定。今年学期末6月16日，13岁生日的那天，我将要自杀。请注意，我不打算轰轰烈烈地进行这件事情，好像自杀是一件很勇敢或者是具有挑战性的行为似的。再说，我不能让任何人起疑。成人对死亡这件事情的都是歇斯底里，把这件事看得奇大无比，加油添醋，小题大做。其实那是世间最平凡的一件事。事实上，对我最重要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如何去做。我的日本倾向 当然是选择切腹自杀。当我说我的日本倾向时，我的意思是指我对日本的爱好。我是四年级学生，我当然选择日文作为我的第二外语。我的日文老师不怎么样，他的法语咬字不清，而且老是摇头，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可是有一本教材还蛮不错的，因此从开学以来，我的日文有很大的进步。再过几个月，我就有希望看得懂我最喜欢的漫画了。妈妈不明白为什么像你这么聪明的小女孩会看漫画，我懒得跟她解释。她认为我在吸取次文化，我没有跟她辩解。长话短说，再过几个月，我也许能够看得懂谷口的日文漫画了。这必须在6月16日之前实现，因为6月16日这天我要自杀。不过不是切腹，那应该是充满着意义和美感。可是我不想痛苦，说实在，我是憎恶痛苦的。我的想法是，既然决定要死，那正是因为我认为死是合乎常理之事，所以必须轻轻巧巧地去进行。死是必须温柔的过渡，安安逸逸地滑入安眠之中。有些人从5楼跳窗自杀，有人吞药，也有人悬梁自尽，太荒谬了。我甚至觉得很下流。如果不是为了避免痛苦的话，那为什么要去死呢？我呢？我已经想好我的解脱方法了。一年来，我每个月从母亲的床头桌上的药盒里拿1颗安眠药。他安眠药吃的那么多，我就算每天拿一颗，他也不会发现。不过呢，我决定采取更谨慎的措施。当我们做了一个旁人很难了解的决定时，任何人都不能掉以轻心。您无法想象在破坏您最珍贵的计划时，一般人的行动有多快。理由都是一些冠冕堂皇的无聊话，诸如生命的意义，或者是博爱世人，还有童年是最神圣的。所以我一步一步慢慢的在6月16日这天前进，而且毫无恐惧，只有一点点遗憾，也许吧。不过目前的世界是不值得眷恋的，话虽如此，也不能因为想死就像腐烂的青菜一样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甚至应该完全相反，最重要的不过是死这件事情。也不是在哪个年龄死，而是死在那一刻我们正在做什么。在谷口的漫画中，主人翁登圣母峰时遇难。在6月16日之前，我们没有任何机会攀登圣母峰或 K2 峰或者是大乔拉斯峰，所以我心中的圣母峰便是精进智慧。我给自己下的目标是尽可能获得深刻的思想，并且把这些思想记在笔记本上。如果任何事均无意义，至少要剖析一下心灵，不是吗？不过呢，既然我爱好日本，我给自己多加一道难题，深刻思想必须以日本短诗的形式写下来，3句诗或者是5句诗。我最喜欢的3句诗是松尾芭蕉的一首诗：渔翁茅屋，虾子跳，蟋蟀叫。这呀，这可不是金鱼缸，绝对不是。这是一首诗，在我生存的世界里，比渔翁的茅屋还缺少诗意。想，4个人在4平方的公尺的公寓，然而有很多人，或许包括骆驼的诗人，却没有像样的所住所， 15个人挤在20平方公尺的房间内，您觉得这是正常的吗？今年夏天，新闻报道说，有许多非洲的移民因为住的围楼楼梯起火而丧生火窟。这道新闻给我一个主意。非洲移民金鱼缸，他们整日都在金鱼缸内，他们无法瞎编故事来挣脱自己的处境。可是我的父亲和哥兰白以为自己是在海中游泳，因为他们住的是400平方公尺充满着家具画作的大房子。所以6月16日这天，我打算提醒他们一下，不要忘掉他们的生活空间也是跟沙丁鱼一样狭隘。我要放火烧房子，用烤肉用的火种。请注意，我不是罪犯，当家中无人时我才放火。6月16日正好是星期六。每星期六下午，哥兰白都会去迪贝尔家，妈妈去做瑜伽，爸爸去他的社交圈，而我呢，留在家里。我会先把猫从窗子放出去，提早通知消防队，避免有人伤亡，然后带着安眠药，从容不迫地到奶奶那儿去睡觉。失去了房子和女儿，他们也许会想起死去的非洲难民，不是吗？